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上两个礼拜我搬家，感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要祷告，也谢谢各位offer 我要帮助我，很抱歉我没有 take advantage 你的 offer， 原因是这样子哈，因为我在搬家的时候，我想了，就是说我安排我的时间，因为正好这两个礼拜讲道之前，讲道之间的时间，所以的话呢，我大部分的就安排我自己的时间，主要是我总是要确定我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思想我的这个准备讲道这些时间。所以的话呢，我在计划的时候，我在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一个问题。我在想，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虽然都很热心要我帮忙，但是一方面我自己看我自己年纪也大了搬不动东西了。我看弟兄姐妹们，我们这里也好多，也大部分是跟我差不多年纪哈。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我真正希望你们做的不是来帮我搬家，我希望你们做的是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的聚会你们连查经班的聚会都不能来的话，我怎么能叫你们来搬家，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如果你们原谅我的话呢这个不要计较这件事情，欢迎大家来常常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使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建立起，在主的话里面建立起共同的根基，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更合一所以这个是我主要没有请大家来帮我忙的原因之一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是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这个请人家来搬的话呢有些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就这样让人家去做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可能比较对我来讲比较方便一点所以请各位原谅但是的话呢也就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的话呢就使我们中间多了隔阂，而要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造就，让我们彼此鼓励来参加我们的教会的聚会，来参加我们的查经今天的经文的话呢，让我们有几点事情让我们可以看见的地方我们首先想呢，就是在今天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耶稣对乡村的居民乡下的人特别的关心。乡村的居民常常是社会里面被忽视的一个族群他们基本上是一个社会上的这个食物的这个生产者可是呢他们常常尤其是在中国他们常常被人轻视说他们无知，说他们落后不合潮流说他们肮脏但他们所需要的呢常常就被社会大众所忽视了像他们的环境卫生的这个情况孩子们所需要的教育，他们的医疗的设备和他们医疗的这个人员的需要还有交通工具，这乡下的这种情况他们的需要灵魂和他们的永生的问题等等，很少人去关心他们，很少人去看顾他们。尤其是在中国，在中国的大陆，因为我常常去农村，我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们中国在几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可能受苦最大的不是在城里的，受苦最大的是在乡下的他们没有生产，还要交粮城市劳改的人被送到乡下去，这结果不是被劳改，而是乡下被看作是受苦的地方所以在城里没有人想要下乡下去，城里面就是找不到工作也不下乡，为什么？因为下乡就没有了希望他们不会想到去乡下为人服务。今天中国贫富的两极化 是忽略乡村农民的社会需要的一个结果啊，是他们一个现象。但是耶稣从传福音的开始，他就关心乡下人的需要。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就已经告诉我们，他告诉他的门徒，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向人传福音，他就去乡下为乡下的人去传福音。他去乡下请大人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的需要，医治他们的病人啊，教导他们神的话。他不要住在城里，他不是要住在城里，住在城里不像他门徒想的要发展事业，要建立他的影响力，甚至于参加政治，或者说甚至说想要改造社会。但是他来到的目的是要救人，救人的生命，使人得生命。乡下人的生命跟城里人的生命同样的重要啊！今天的经文又重新提到他到乡村中去啊，去教导神的道。但这可能是他事工转移的啊，一个重心转移的一个时候。他逐渐的开始不再是啊，向这个群众传福音做他的最重要的工作，但是他开始呢就注意到他们，或者他花更多的时间在他门徒的教导上。一方面他要让他的门徒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谁，要他们建立确定的信心信靠他；另外一方面他也要他们不只是正确的认识这个传福音这个福音，也就是正式认识耶稣，也要预备好他们向群众去传福音。所以耶稣在这里啊，就是啊，他的重点开始比较趋向于门徒的训练。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加百农在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活动的中心。马可福音第三章也记载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弟们也来到了加百农。今天的经文呢记载的他回到加百农回到这个拉撒勒去了啊，是他长大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是他的 fatherland， 用英文那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 fatherland，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可以说是他回家探亲的时候。今天大学的话呢叫做 homecoming 的时候啊，好像回到家里让家里看他的作为，他所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一个庆祝的时间。但是呢结果并不是很好，他去了加利利别的地方所有的乡下去传福音，难道他不要回到他自己家乡去传福音吗？那里有他的乡亲啊，有他的邻里啊，甚至于他儿时的玩伴。但是的话呢他们并不接待他，所以因为他们不接待他的缘故呢，可能是他回到拉撒勒的最后一次。他回到拉撒勒跟他平常一样，耶稣每到安息日都进会堂啊，在会堂里教训人。所以拉撒勒不是一个大地方，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可能只有几十家人安息日在会堂里面呢，可能所有的犹太人都进了会堂啊，都进了会堂，都在那里聚集。这个地方的话呢，除了耶稣之外，从来没有出过名人，地理上也没有什么地理的重要性，也没有人在历史上提过这个地方的名字。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五节里面啊，拿单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在拉撒勒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出过人。不过耶稣在那里 耶稣一开始出来传福音，他就让人家知道他是拿撒勒人。所以呢，他的名声，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加利利、犹太和所有附近的区域啊。拉撒勒管会堂的那个人呢，可能也认识耶稣，所以当耶稣在那里的时候的话呢，他也给耶稣机会，让他念圣经，也让他讲传福音啊。按照路加福音的考证啊，耶稣在聚会的时候呢，站起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管会堂呢就他站起来就要读以赛亚书管会堂呢就把那最大的那个羊皮卷，古时候的这个圣经呢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书这样印的，我们中这样子印的书，我们在古时候在犹太这个地方呢，他们是用羊皮卷就把那个最大的羊皮卷，因为呢以赛亚书有66章，所以那个羊皮卷是很大的那羊皮卷的话呢有两个肘一个肘在前面，一个肘在后面，所以它的肘可以转起来，可以转到他要的地方，要念的地方所以呢，因为它可以转呢，所以它不必把全肘都转打开使它可以就找到其中的章节。因为是羊皮做的，所以那个体积蛮大的，这个羊皮卷呢蛮重的，我不晓得有多重，可能有10磅左右但是是一个人可以拿得动的我们中间不晓得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去过耶路撒冷。如果你参观过那个死海古卷博物馆的话呢，你就看到过一个那个以赛亚卷轴在那个地方的卷轴呢，有一个卷轴是有整本的以赛亚书高大约是1尺，长有24尺当耶稣拿了这个卷轴的时候，他就转动了这个轴，然后呢就找到了他要读的地方，靠近以赛亚书的结束的地方，也就是以赛亚书的第61章。我们今天我们的翻圣经，我不晓得你们翻得多快耶稣我想他翻得很快他转得很快他知道他要去哪里所以他很快就找到那里了所以他找到那个地方呢他就在以赛亚书的第61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是他要念的地方，他就念他说在那念的时候，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念完了，就把那个卷轴卷起来交还给管会堂的，他就坐下来了。那个时候全会堂的人都安静下来了，他们每一个人都注目地看着他，他们听说了耶稣在外地所行的大能大神迹，他们想要听他，知道他说什么。这个时候他开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我们都知道律法除了安息日之外还有安息年，哪个第七年是安息年？今天在美国的大学的教授有一个制度叫做 sabbatical year， sabbatical 就是安息的意思安息年的意思。教授们在学校里面教书，教了6年，第7年可以休息，学校给他半薪，他另外就是他可以去别的地方，他不必教课他可以不必教课，可以这一年呢可以去别的地方做研究或去做别的事情。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安息以色列人的这个安息年的话呢，他们田里面不可以工作，不可以耕种。田里面如果有出产，比如说果树里面有果子长果子啊，如果他们的田里面去年虽然没有收没有收成之后虽然没有再重新播种，但是有些种子留在那里，所以第二年会发起来，那个不可以收啊，那个是要给外邦人或者贫穷的人去收的啊。所以这一年的话呢也是让这个田可以休息啊，可以让田可以休息。但是呢，当每过了七个安息年之后，也就是四十九年之后，第五十年呢，这一年叫做 Jubilee， 叫做安息年，叫做喜啊，不是叫安，叫做喜年。这一年的话呢，基本上讲起来的话呢，可以说是一切归零、重新开始的一年。在利未记里面记载的25章里面记载的告诉我们说，在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所以在这一年，如果你把你的主产卖了，今年你可以得回你的主产。如果你家里贫穷，你把自己卖了，成为别人奴隶，这一年你可以得到自由，重新成为你自己，不再成为奴仆。那年也可能是一个大赦的年，为什么呢？因为呢，个人要各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所以那些过失杀人而逃在逃城都避难的这些人呢，在西年应该也可以回到他们自己家里去了。所以呢，西年是一切归零、重新开始的一年。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宣告神的悦纳人的西年的信息。所以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神要借着耶稣的福音，他为耶稣为人献上的赎罪祭，接纳所有的罪人。那贫穷的人，被世界所忽略的，一无所有的，那些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神要照顾他们，耶稣要给他们福音，神要帮助他们，使他们有神，而且有神的丰富。就好像神创造的时候一样，那些被罪所囚禁不能自拔的人，神重新给他们自由，不再受罪的捆绑。所以呢，在那些原来在黑暗里没有亮光的、看不见的，在这个时候能够看见，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的话，他是道成的肉身，他把神的奥秘向人解开了，人能够知道过去神所应许的是什么，人也能够知道神的作为和神的永恒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人可以知道要往哪里去，人不再在黑暗里。那些受压迫的，不管是受人的压迫、权势的压迫，或者是受制度的压迫、政治的压迫也好、社会的压迫也好，甚至于死亡的恐惧，不再受压迫了，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和那空中掌权的。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人可以得自由，重新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的时候。但是这样子的恩言，神悦纳人的喜年，全会众听了都非常的兴奋，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这句话，耶稣所念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告我这个这句话。这句话表明这个恩言是来自神的，是神的灵给的。所以他们开始问，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问说，说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啊，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从人的观点，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是念师范的，她就常常引教育家杜威的话对我们说，他说小孩子就好像白纸，你在上面写什么就是什么啊，所以教育孩子是很重要的啊。那荀子我们记得他也这样说，说甘愿一乐之子，生而同生，长而益俗，教师之然也。这教育改变一个人。可是呢，人的知识和智慧呢是要向人学的，是不错，而且要向名师学。名师不见得出高徒，但是呢，名师可以给学生一个机会，别的人不能给的机会啊。孔子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中国都是认为孔子是很有学问的哈，至圣先师，他的学问呢也是学来的。他说吾少啊，吾少也见，故多能避世。他从小因为家里很贫穷，所以他学会了很多别人不见得知道不会的事情。在古书里面也记载了孔子师郯子啊，他曾经向郯子学习过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山东有一个地方叫郯城啊，就是以前郯国的地方啊。孔子呢，他也问礼于老聃，学古琴于思乡子，访乐于长虹啊，像这样子。所以呢，他就是各种东西，他去找的名师啊，就去找了这个当时有名的人去学。孔子自己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论语》里面他说：“吾十有我而志于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的知识是学来的，观察得来的，智慧是需要默想，需要去体会，这样才会得到的。孔子七十岁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他做了这样子，说了这样子的话，表示他一生在成长的过程。可惜他没有活到八十岁、九十岁啊，不然的话，他会告诉我们八十岁他怎么成长到什么地步，九十岁成长到什么地步啊。我们中间，比如说啊，胡伯母他就今年要一百岁了，我们说不定应该问问他，他就八十岁、九十岁，他成长的这个到什么程度，我们说不定可以跟他请教请教啊。孔子教不了的，我们可以问问他啊。但是耶稣很明显的是个例外。耶稣的智慧能力呢，是从哪里来的呢？耶稣成长在拿撒勒，是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他也没有去过外地求学。我记得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他在乡下，他要去北京，为什么？那边有大学校啊。但是耶稣没有，他从小长在拿撒勒，他也没有跟过什么有名的拉比，好像保罗曾经跟过加玛利。他所读的只是旧约的圣经，在家里他跟着父亲学手艺，做木匠。如果从人的观点来说的话呢，我们只能说他比别人聪明，就好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尧皇帝说的，他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但 而且他比别人更聪明，更能够深思明辨，所以他洞察圣经的经义，看透了人的诡诈，而得了超人的智慧。这只是我们人的猜想，实情不是这样子的。在他十二岁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他坐在许多的教法师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听见他的人都很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可见他自幼很小的时候就有超人的学习和理解能力，比天才还要天才。但他怎么有这些大能，而且行这么多大的神迹呢？至于他特别的能力，虽然天主教有些故事，这些故事呢都是穿着附会的故事。比如说有个故事说，耶稣有一次用吐做了一只小鸟，后来这个鸟就飞走了。圣经上没有这样子的故事啊，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都是根据事实有人见证的啊，而且啊，圣经上也是神的启示，没有一件事是想当然而的事情。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于十字架上。他是神，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道成了肉身，就做人的事情，与一般人一模一样。他不兴风作浪，不沽名钓誉，也不招引别人的注意，但是只是因为他是神，他所以有神的知识，他有神的智慧，有神的能力，有神的权柄，但是他虚己，他把这些特别人所没有的智慧能力都放在一边。我们中国说他虚怀若谷，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他虚己，他不去用这些能力，不去用这些知识，让人看来好像他没有这个知识一样。至于回答这第二节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从耶稣从哪里得到这些，可以说是马可福音整本福音的主题。马可福音是要让所有读这个福音书的人，从这个福音的记载里面去领会，去理解，去明白，去接受耶稣是神。他的智慧是神的智慧，他的大能是神的能力，他的权柄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不需要向人学，他也没向人学过，但是他的知识，他的智慧，他的能力都表明他是神。神的定义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所以他所行的事，所说出的事，也是从天上来的神的事，不像别人所说的是用理智，用推理，用逻辑，用他的头脑想出来的。但是耶稣所说的是属灵的事，是实实在在他在天上看过的事，他用地上人的话告诉我们在天上的事。但拿撒勒人没有马可的这个后见之明， 也没有像彼得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半这么久看到了耶稣许多的事迹。他们所有的是他们在耶稣他们耶稣是他们耶稣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与他们一起成长的时候那些事情。许多人跟他在童年一起玩，一起上会堂学圣经课，一起成长，一起工作。有些人是约瑟和玛利亚的街坊邻居，甚至于有人抱过他，看到他的成长。他们认识玛利亚，也认识约瑟。这个是个很小的地方，在拉撒勒有一个泉水，那没有河，不是像我们要去河水河水打河里面打水，那地方有一个泉水，所以人不会很多。一个泉水的话呢，就流了水，就好像是一个自来水水龙头，也不是很有力的那种水就流出来的。所以呢，每一家人呢都要去那个泉水去接水，拿了水桶去接水。接那个水的话呢，就拿到家里面去啊，吃也好，用也好，洗也好，就是那些水。拿个水桶去接的，看你水桶大小，大概要15分钟半个小时去接水吧。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有人就彼此的有些交通，彼此讲话啊，在那里。耶稣小的时候，我想玛利亚带他去接水过，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可能说不定他自己去接水过，再大一点说不定他带他弟弟妹妹去接水过。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他。他再长大一点呢，他开始跟约瑟去做木匠，学做木匠，所以他们都知道他是木匠。所以他也常常到人家的家里面，家里面有些地方需要修理的时候，他去他人家家里面去帮他们修理。所以他们对他非常的熟悉，知道这个人从头到尾，几乎他们以为他们都知道他，他们对他太熟悉了。讲起来耶稣的家世，耶稣没有什么好的家世，他们看不到耶稣在天上的父，耶稣又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没有出过门，他们看不到圣灵在教导他。耶稣也不富有，跟他们一样家徒四壁，他们看不见他天上的家。他是那继承万有的，他们看不见。耶稣又没有权势像他们一样靠劳力糊口，他们看不到耶稣的权柄。天上地下一切的都是他所创造的，也是他的。不但风和海要听他，他也给差遣了12军团的天使。他们只看到耶稣几个门徒跟着他，这些门徒不过是愚人碎利而已，不像成大气候的人物，不见得有什么前途。他们看不到这些门徒将来是要审判以色列12支派的审判官，这是要审判他们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些门徒将来是神家的、神的教会的磐石，是他们是握着天国的钥匙。耶稣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因为他是神。但他来的时候是存心虚己，存心虚己这个原来的意思也就是说倒空了自己，人看不出他的权柄，他的荣耀，只看到他有奴仆的形象，有人的样式。那时候他的门徒还不完全认识他，但他们渐渐知道了耶稣的权柄。后来在撒玛利亚，当耶稣面对着耶路撒冷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有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里面，当耶稣要找一个地方可以过夜的时候，他们拒绝接受耶稣。耶稣的门徒看着这样事情非常的生气，愤愤不平的跟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灭吗？像以利亚做所做的一样吗？ 旧约记载的人对神的仆人，神的先知不敬的时候，先知从天上吩咐火下来烧灭他们。那发生的地方就在撒玛利亚，就在这个地方的附近。但是耶稣清清楚楚的知道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他转身责备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他没有让他们从天上叫火下来烧灭他们，他反而离开了那个村庄，到别的村庄去了。他在这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拉撒勒人拒绝了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可能是同一件事情，在那里告诉我们，当那些会众在会堂里面，会众听到耶稣的话，听到耶稣责备他们的话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愤怒，他们把耶稣抓起来推到那个，他们因为城市在山上，所以推到了山崖，要把他推到楼，推到底下去，把他摔死。耶稣，马可告诉我们，在这里不能够行什么神迹，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记不记得，当罗德在索多玛的时候，当那个天使把罗德拉进门的时候，然后呢，使得外面人都看不见，不能够找到那个门，不能够进到他家里去。在这里同样的神迹发生了，耶稣虽然他们要把他推下山来，但是耶稣从他们中间过去，他们不知道。但是耶稣没有吩咐火从天上下来烧灭他们。耶稣还是给他们一个机会，他就去邻近的村庄去传福音了。希伯来书说得很好，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并且新约中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为什么更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虽然死了，他的血仍然说话。他的血说什么话？他的血向神哀告，他的兄弟杀了他，他要求公义。但是耶稣的血在神的面前所说的是什么呢？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不住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在天上耶稣还在继续的这样子祷告，要神赦免人。耶稣道成的肉身，从开始一直到结束，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要赦免人的罪，要拯救人。他行在这个道路上，他没有偏离，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他也不做任何事情使得他有一点点的偏离，就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还是在求神赦免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真是有神的样式，他真的与神同等，不是光是他创造宇宙，他是神，他 他的伟大不只是创造这浩瀚的宇宙，而是说他也包括了神的慈爱、信实、善良、公义、怜悯、和平、温柔、忍耐、节制，还有他谦卑。所以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是这样子的一位主。中文圣经里面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不信他，厌弃他，因为他跌倒。这个字原来的字是英文的 scandal 的那个字的字源。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要，这个就是说，人当人去打猎的时候，人去设一个 trap， 这个一个机关要抓这个野兽的时候，在里面放一块肉，放一块肉，这个肉呢，不只是放在那里，而且是引动机关的地方。所以当这个野兽到那里去吃那个肉的时候，就被抓住了。这个就是原来这个 scandal， 这希腊文原来这个字的意思。人在世界上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短视，因为我们自己的选择，使得我们被抓住，被抓住，抓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得到永生。就像那些拉萨路人，他们没办法得到永生。为什么？因为他们跟耶稣太熟悉了，他们对耶稣世界太熟悉，而不去看耶稣到底是谁，不去明白耶稣到底是谁。对他们的不幸，马可告诉我们说，耶稣很诧异，很惊讶，也就是说不合乎常理。耶稣的权柄和耶稣的大能常常使人家惊讶，但是圣经上所记载，福音书所记载，让耶稣诧异的事情只有两次。另外一次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所记的那个百夫长，耶稣在那个地方说耶稣稀奇的百夫长的信心。因为那个百夫长不跟别的犹太人不一样，他来到耶稣面前为他的仆人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这个百夫长不是求耶稣去到他家里面，这个百夫长求耶稣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为什么？你是神吗？你吩咐一件事情要成就，那件事情就成就。他看见耶稣是神，他明白耶稣是神，耶稣的能力不受空间的限制。所以他这样子的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要，耶稣答应了他，他的仆人也因此好了。这个人的信心比犹太人的信心不知道好大多少，所以耶稣很惊讶，因为耶稣实在是天地的主宰。另一次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的第六节，他也诧异他们不信。耶稣的大能，耶稣的恩言，他们不信。不信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大能，这英文的我们是要翻成我们中文翻成是这个异能，但是这个字的话呢，在希伯来在希腊文原文呢叫做 dunamis， 是我们今天你们大概英文上面知道的，比如说 dynamic， 或者是dynamite， 或者是像这样子的字，就从这个字来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大人的意思，这个字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大人的意思。然后这个耶稣这个不能行这个神迹，不能行什么神迹的不能的这个人的话呢，也是 dynamite 的话呢 dynamite 的也就是 啊，是这个人的这个啊动词。所以这里的话呢，当人不能信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马可告诉我们说，当人不信的时候，耶稣不能行什么神迹。我以前一直都以为耶稣是无所不能的，他什么事情都能做。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当人不信的时候，他不能做什么事情。我们有许多事情我们不能做，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信，因为我们不信。我们要神，要耶稣在我们中间行大能，我们需要我们的信心。我们有信心的时候，耶稣的能力才能够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有很多人因为他们的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完全信靠了主。比如说被那个群鬼所附的那个外邦人，换血肉的那个女子，耶鲁，还有那个百夫长，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完全相信了耶稣，所以他们得到信心的报应，信心的结果。但是福音书的目的是要人从门徒跟随耶稣的经验里面看见门徒所看见的，明白门徒所明白的，相信门徒所相信的。在这个过程中，他的门徒有许多的措施，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措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继续的像门徒一样跟随着耶稣，不放弃，不要像犹大为了30块钱把耶稣卖了，不要为世界上的一小小的东西卖，不要咬了那块肉，世界上那块肉害你的。拉撒勒人因为他们跟耶稣太熟悉了，他们看不见耶稣的大能。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的传统看不见耶稣在神的话上的立场，即使因为他们的利益，他们要他们自己的好处，就世界上的好处，他们窃夺了神的殿和神的敬拜。百姓因为他们自己生活的需要而忽略了他们对神的责任。法利赛人因为他们种族的歧视而不接受耶稣，不接待耶稣。外邦人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有了他们神，他们不要耶稣，要耶稣离开。那我们还没有信的话，你会问，什么事情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什么事情使我不能够接受耶稣？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同样要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在世界上是真的相信了耶稣吗？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诱饵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使我们跑出不去？不要像拉撒勒人一样，让我们把一切事情都放下来，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奔那个天国的路程。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有能力的，他是有大能的，但是需要我们的信心去配合他的大能，使他的大能够行在我们的身上。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是能够看见神的大能的教会，不是看见我，不是看见你，不是看见我们自己，我们是看见的是耶稣基督。愿神祝福他的话，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存一个清洁的心，在神的面前让耶稣做我们的主。感谢神，神祝福你们。